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关心的美国其中选举。那么在11月6号就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呢，美国时间11月6号要进行其中选举。那其中选举呢，这次选举呢435名众议员 要重新选举，众议员是两年一任，435名。那参议员呢，他任期是六年，所以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那么这一次呢，是100名里面选35个要改选。那么州长呢，有36名，36个州的州长要改选。那么在选前的这个预测呢，大家都觉得民主党应该拿下众议院的多数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参议院要拿下多数就比较辛苦了啊。那么众议院呢，那么民主党如果能够比现在多拿23席就可以成为多数。那么可是共和党的机会其实不太大，选前不管各种的民调啦，各种显示呢，不管支持度啦，或者人们根本政党认为他们会赢啊，或结果的预测呢，大概都是民主党会赢，民主党会赢。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一个统计啊，美国从内战以来39次的其中选举，总统所属的政党呢就输掉了36次，就是不管呢，他总统做的好坏的，几乎这块就变成一个魔咒啊。总统的这政党呢输掉36次，那何况川普总统这次呢，当然他本身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争议那么，有意思的是，也有民调显示呢，人们看好经济的人呢，大多数美国人在接受民调访问的时候呢，65%的人认为经济情况是好转的，是好的，对经济比较乐观。可是呢，经济乐观这个账呢，却似乎没有帮助川普啊，因为川普的支持度仍然非常低迷。当然，支持他的人40%，反对或认为他不满意的是53%。换句话说呢，经济好归好，但是对川普的支持度并没有成拉抬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来看起来呢，那么众议院呢，其实这个民主党呢获得的获胜机会很大啊。那么人们也看到呢，美中贸易战呢，影响到的能源州，能源州尤其呢，一些媒体就指出来，像比如说宾州啊，西维吉尼亚啦，那像宾州和西维吉尼亚呢，它都位于马塞勒斯页岩区，就产很多天然气。那么像宾州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人口基本上靠的是天然气的出口了、钢材了、农业了啊。那么在过去呢，他们属于在支持川普的时候属于叫生锈州啊，生锈了这个州啊，生锈，所以他们川普的打的经济牌啊，他们也非常非常支持。所以现在媒体就在看了，你们这些支持川普的这些锈蚀的或者生锈的这个州啊，像宾州。宾州呢，就你是基本上你是在页岩气啊，天然气，但是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之后呢，那页岩气卖不到中国了啊。然后同时呢，美国对进口太阳能设备课税，那太阳能设备课税呢，那么宾州呢，那损失$17亿之多啊。那 West Virginia 也是，西维吉尼亚州呢，保险公司啊 PNG 啊，它的新工厂就在这里面投资了5亿美元，当然雇佣了330人。就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呢，也让它的这个发展呢受到影响，所以才有一些媒体，美国一些政治分析家也指出了，像宾州就非常关键，宾州这种铁锈州呢，它会不会还会继续支持川普啊？那么它有18席的众议员的席位，那么如果说民主党在18席里面呢拿下一半，拿到9席，那么他很可能呢，他的领先呢，他只要多23席就会变成多数，甚至他得票的多的数字远超过23席啊。那参议院呢就比较辛苦一点，参议院呢改选35席，35席里面呢26席是民主党，也就是说民主党里面有26个人要面临这个竞选连任的压力，共和党呢那么只有9个要改选。那所以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啊，共和党立于不败之地几乎是。那民主党的26席要改选里面呢，其中10个州啊是川普轻松胜选的州，就他要竞选连任的州里面，原来他在上次总统选举时候都支持川普， 所以川普呢，所以很多时候，所以川普就是现在就是尽量在这十个州里面那进行各种的浮选啊，那么希望能够让这州呢这些能够赢。那这样赢的话呢，那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他是多数党，但是领先一席。那所以这一次如果说共和党在参议院他的席次增加的话呢，他的多数的这个领先呢就会更多啊，就更多。更多呢，当然大家就看这次选举大家在辩论些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当然就考虑川普了啊，那么有人讲说这当然对川普的一个期中考，那到底支不支持川普啊。那么因为如果共和党那输掉了众议院，那民主党拿下众议院，他可以那么遏制川普的一些政策，甚至对川普的一些进行调查啊。那么当然也有人担心说你会太注重调查而没有注意到各种的政策的平衡啊等等，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就看他说他是对川普的这个政策他真的施展的时候呢，当然就会遭到一些障碍，这是实话。而第二次我们也看到呢，这次这个健保的问题啊，健保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啊，到底要不要对移民管制，对移民那么美国墨西哥之间建墙的问题，所以这都是一个辩论的一个重点，大家关心的重点。但是更有意思的是，那也有人看到美国各州的这个选情，那么每一个州其实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也有媒体就表示，那如果说民主党轻松获胜，那是一回事儿；要是有的几个州甚至几个选区会陷入焦灼，那这个结果就拖一段时间才会出来了，因为它还有通信投票嘛，还要去计算。那每一州的状况，或者每一区的状况，如果都不一样。那这个结果，那么就有很多地方就值得关注了。但是我一般来看是这样子，那么这次呢有几个明星出来，比如像德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那克鲁兹本来也想竞选过总统啊，很年轻，四十几岁呢，他本来因为可以躺着选的。就这次呢，这民主党也是跟他年龄相当的一个欧洛克出来。欧洛克呢是朋克歌手，他在这个以前是乐团呢，当然也从政，但是呢，他这个也做了很多影片呢，唱歌支持宣扬他的这个理念呢。他当然是在健保啦、枪支管制啦、司法改革啦这个问题跟共和党是不同的。可是他这种朋克歌手来选举，一下掀起一个新的旋风呢，所以美国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人。那么就说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欧洛克是当奥巴马的接班人啊。那他造成的一个旋风，那么也他不一定会当选，但是变成全国一个关注的一个朋克歌手的一个新的挑战者，而且声势也蛮大的啊。也许说不定在德州真的给他赢了也不一定。那另外呢，有点关心这次美国其中选举呢，女性候选人非常多啊，那么很多都是女性候选人捉对厮杀，所以女力开始逐渐的起来。那更有意思的是，三个南方的州啊，也可能会出现非洲裔的州长啊，就黑人的州长，非洲裔的州长。那么爱达荷州呢，也有可能出现那么首位女性原住民的州长。Vermont 佛蒙特州呢，也可能出现首位跨性别的州长，那就表示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啊，各种不同的声音啊，各种不同族群啊，性别啦、啊、冒出来。那这个会怎么样反映在这一次其中选举上啊？但我们都在看，所以这次选举我们基本看的，你可以看到这是对川普的一个肯定或者一个否定的一个其中考，这会影响到美国后来的一个政策啊，包括川普他是不是还是能够这样的为所欲为推他的政策。然后这也可以看到说对美中贸易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它反映出来美国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是为什么这次其中选举国际上都特别关切，而美国人有年轻人的纷纷表示要投票，愿意投票的投票率啊，应该也会不少。有很多人在接受民调的时候表示说，他非常重视这次其中选举，所以我们也密切观察他其中选举后面所带来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呢，我们看的是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11月5号的时候呢，美国正式开始第二波的这个制裁，就是油。他先前已经制裁过一波，第二波是讲到11月5号，那就是要求大家不要跟伊朗买油。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当对伊朗造成他的经济的压力，希望伊朗能够在他的伊核问题上呢能够重谈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认为，过去奥巴马时代签的伊朗的核子协定啊，其实并没有办法约束伊朗的核武发展。那么甚至也包括伊朗说，你在叙利亚啦，你在中东的势力扩张啊，他希望能够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啊。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那么各种的经济压力，这压力那么给他压力呢，就是石油制裁，石油制裁呼吁大家不要跟伊朗买油。因为美国力量真的还是很大，还是很大呢。所以美国在宣布重新制裁伊朗之前，那么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啊，每天是250万桶。那四月呢，觉得美国可能会制裁他，因为美国五月宣布要退出伊核协定，四月的出口呢更增加到290万桶。然后呢，一宣布以后呢，整个掉下来，掉下来呢，剩下每天只卖100万桶啊。那欧洲很多还是卖的比较少。虽然欧洲正在讲说我们用别的机制绕开美元跟伊朗做生意，但是很多欧洲的大的企业还是想说算了，还是不要买，就买的掉100万桶。100万桶以后呢，大概一般估计呢，那么11月5号之后啊，大概会盘桓在每天130万桶左右。这样子主要是因为美国豁免了这么七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购买。比如说中国大陆啊、台湾啊、印度啦、啊、南韩啦、啊、日本啦、啊、希腊啦、啊、意大利啦、啊、土耳其啊，那么八个国家啊，那么在这里面八个国家的这个豁免，当然有时候你们过去买的也比较少啦，或者说各种考量实际的情况。那么当然中国大陆本来也表示说我就是要买，但像美国一开始就豁免你说可以让你去买啊。那印度本来也在说，美国是不是拉着印度叫印度说你不要买啊？但印度跟伊朗的关系也有地缘政治的各种种种的考量，所以也在豁免的名单之中啊。但是所以在豁免这些八个国家或地区呢，它可以豁免之后呢，那么它就降它的这个石油出口啊，大概伊朗的石油出口130万。可是呢，这豁免只有180天之后。180天之后，如果没有豁免了，就是这情况没有什么改变，那是豁免权是延长呢，还是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一般估计又会跌到100万桶，就是伊朗的石油出口当然受到影响。那除了石油出口之外呢，美国也宣布对50家伊朗的银行和分行、200名伊朗的人士和航运业的这个船舶、伊朗航空啊，65架以上的飞机等等，那么制裁这个名单呢，那么算一算呢，那么大概有700个伊朗的这个目标，就是我要看见，就是美国进行制裁。伊朗方面当然觉得美国这个雷声大雨点小，色厉内荏啊！你真的要制裁，就很多人不配合你，所以你才有豁免的这个名单出来。伊朗说他外交已经赢了，他呢嘴巴上是讲的比较硬，但是也感觉到，那么这个压力正在逐渐形成。那这个对伊朗的压力形成，那当然沙乌地阿拉伯就赶快就说没有问题啊，他会补这个油的缺口。所以发现美国制裁伊朗的时候，油价并没有涨啊，起先涨，然后来开始跌。一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缓，就是供需的问题，你需要的这边变少，然后另外一个是那沙特阿拉伯愿意来补这个石油，所以美国呢它又可以制裁伊朗，那么又防止了石油价的整个窜升啊。那么这算是就奥巴马对这个川普来讲，他也可以说那是他的一个成功，但伊朗也说他这让的豁免权是表示伊朗的成功。那这中间的那么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要看后面才会发酵，我们持续的追踪。最后问题呢，我们看一下 CPTPP 啊，这边就是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我们晓得在TPP 呢，那川普上来决定要退出之后，那么和其他剩下的11个国家他自己稍微修改一下，就变成了所谓加了两个字叫 CP， 所以叫 CPTPP。那么10月31号的时候呢，澳洲成为第6个批准这个 CPTPP 的国家啊，那么所以这个就开始生效了。所以剩下呢，本来是澳洲、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纽西兰、新加坡已经批准了，尚未完成批准的呢是文莱、智利、马来西亚、秘鲁、越南。 但是已经跨过门槛，所以 CPTPP 在10月31号澳洲批准以后已经正式生效，这是新的一个贸易协定，我们也提供各位做参考。所以上呢，到上个礼拜几个重要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